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他的脚前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在四世纪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伟大的救赎，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要读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一直读到第三章的末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夷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夷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夷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人伊西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把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守，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扔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瞻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以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么宝贵的话留给我们，但愿你用着这些圣经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奇妙，也用着这些圣经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读四世纪，从这一段开始，你就会发现四世纪实在是很棒很棒的故事，非常的精彩。但是呢，这些故事 常常也会让很多很多的圣经学者非常的头痛。有一个在教会历史上还少有蛮有名气的一个解经家，当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非常头痛，因为他觉得像以户这样子的人又是一个骗子，又是一个谋杀者，实在是很不道德。他甚至于认为像这样子的经文是等于是我们今天在电影界里面所谓的限制级的电影，那这些经文呢就是限制级的经文，是不适合一般的小朋友或者是一般不够成熟的人来读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一般儿童主日学的表演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表演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这个圣经中的左撇子刺客以户去谋杀这个肥胖的王的故事。其实如果你真的来看这段圣经，你觉得这段圣经的故事啊，其实比隐面娘还要精彩。它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段的故事的描写。可是它不只是一段奇妙的故事，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读这样子的圣经。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啊，碰到这些很难面对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呢采取两种不同的战略。有一种的战略呢，他们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看圣经表面的意思，他说这个里面呢它有更深属灵的意思。所以他们说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不是在讲以户啊，他拿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呢，还要去杀这个肥胖的王。他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啊，以户手上拿的真正的乃是圣灵的宝剑。那这些人讲圣经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做根据，他说这个剑是如此的快，所以他们要强调的是你看神的话是多么的有用。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们怎么来看这些很难处理的经文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看故事的表面，你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背后啊，是要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道德观念。他就说，你看吧，以户这个人，他因为受到摩押王夷基伦的逼迫，心中充满了仇恨，而仇恨就带下了他犯杀人的罪。最离谱的，在教会历史中居然有人还会说，你读这段圣经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上帝是在告诉你一个人不要太胖，你看看这个王就是因为太肥了他才会死得这么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尊重圣经的学者，他们这样子的面对神的话是很危险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全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必须相信全本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段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启示，都跟我们有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相信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忽略圣经的任何一部分，我们也不可以不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颗敬畏主的心来面对每一段的圣经。哪怕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左撇子的刺客，是一个谋杀犯，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上帝写这一段的圣经，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十二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过了40年的好日子，俄托涅死了，如今他们又开始犯罪了。40年的好日子都没有让他们归向真神，多么可惜。士师记里面，你如果整卷书读过去，你一定会发现有一句话一再的出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点属灵的认识，你就知道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已经出了埃及，过了旷野，他们经过了约旦河，打败了所有的仇敌，然而在迦南美地他们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幅图画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可以出了埃及，脱离了罪恶，也在旷野中经过一番挣扎，不再爱世界，进入到基督一切的丰盛，我们并且还打败过一些仇敌，我们胜过了一些罪恶试探，我们在很多侍奉神的事情上也有了神的恩典和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了基督，什么时候我们一把自己当作是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保证我们就会跟以色列人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跌倒。这是为什么在新约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奴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自由，他叫你犯罪你就犯罪。注意罗马书3:9那里讲到的罪，是开始讲到单数的罪，那不是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记住这几个重要的真理，千万不要以为我很厉害，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很多的经历了，我已经享受过在基督的丰富，我就不会失败，我就不会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神的话是真的，圣经清清楚楚地警告我们，当一个人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时候，他要小心，因为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那是他最可能犯罪的时候。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依靠我们的神。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耶和华做了一件事，他使摩押王夷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就服侍他18年。那我们知道，他去修理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他自己来，他还带了亚门人跟亚玛利人。假如弟兄姊妹对着圣经地理 有一点的认识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摩押人、亚门人、亚玛利人，那就是以色列人最亲的亲戚邻居，是他们附近很靠近的人。记不记得上一次他们得罪神，神从遥远的米索不大尼米很远很远的地方带来人来修理他们。这一次呢，神是用很近很近的人来修理他们，不管是远的不管是近的，都是以色列人想不到的。他们绝对想不到像摩押人、像亚门人，这些都是他们远房的亲人啊，居然会这样的修理他们。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中，你常常都想不到神会兴起什么样的人来制作我们，来修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愤怒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是某某人伤害了我，你千万不要说是某某人这样子让我痛苦。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需要知道不是那些人，是神，是神自己兴起了这些人，是为着你的好处，是要成全你，是要改变你。如果你不学功课呢，你看看士师记你就知道，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受痛苦，这次没学好下次再来。聪明的小孩就少挨打，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就少受折磨。他们这次修理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占领的棕树城，棕树城就是以色列当年进入迦南地第一个攻打的城市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城在整个迦南地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站在很中心的一个地方。耶利哥受了咒诅，所以不见得会可以重建，但是在那个地区，这个棕树城这他们这块地方就成了修理以色列人的中心。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就服侍摩押王以基伦18年。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一件事，你如果不专心服侍耶和华，其实你就是在服侍魔鬼，你就是服侍肉体，你就是服侍更可怕的主人，一搞就是18年。人一生能有几个18年？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忙啊忙啊忙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每个人都会忙的，问题是什么？是你忙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你是在服侍耶和华呢，还是你是在服侍以基伦呢？以色列人受苦受了18年，终于忍耐不住了。到了15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拯救者。那这段圣经它的主题就是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你向神呼求，神就来拯救你。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成它的重点是以户有多么大的本事去干谋杀这件事情，这个重点不是告诉你以户多会骗人，这个重点是在告诉你耶和华神会拯救他的百姓。这段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的头脑不清楚， 他选了一个品格不好的人来替他做事。这段圣经乃是要让我们注意到，神是多么乐意的将他的百姓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不管他要等多久，不管他可以用哪一个人，神所关心的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常常就忽略了写圣经的人他要表达的重点。重点你没有看到，你去专注在那些枝节上，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神是要让我们看到，哪怕是以色列的百姓自找苦吃，自己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不悔改，拖了18年，但是只要他们肯呼求耶和华，耶和华神就马上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神无论要用谁，神所关心的不是他用的人，他所关心的是他百姓。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回来看这段圣经，我告诉你，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充满了幽默。我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个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事情发生过以后，他们把这个事情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兴奋，而且他们讲的时候会多么的欢喜，多么的高兴啊！而这里面不只是高兴啊，他们会一边讲啊，一边大笑，因为这里面充满着各样的幽默。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进入到当初神写圣经的时候，第一批读这些圣经的人，当时读这些圣经的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看。你必须靠着圣灵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你再来读圣经，你会发觉这一段圣经真棒，你会发觉这段圣经真是让人兴奋，你会发觉这段圣经好超级好笑。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下一次就来看看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好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要谢谢你，因为你不只是一位伟大的神，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神。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你真伟大，你也真幽默。我们感谢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